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前几次所讲的。第一次我是讲是说从蜗居到天国居，蜗居是从国内一部最畅销的连续剧，王海平、王海藻还有宋思敏，他们在上海，他们的工作、他们的人生，还有他们一路走来还有人间的百态，这就是蜗居。我们人有三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就是咒诅的层次，当人犯了罪远离了神，所以圣经上面说天起凉风地长荆棘棘藜，所以男人就必须汗流浃背才可以勉强糊口，而女人必须要受生产之苦，受男人的辖管，这是咒诅的层次。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人都活在咒诅之中，有的时候我想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好像在咒诅之中一样，很辛苦的工作但是没有收获，甚至于努力的去做但是看不到果效，许多的人都经历到。第二个层次就是种与收的层次，种与收的层次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种什么得什么。当然我们从咒诅层次到咒与收层次，我们的人生已经提升了一个地步了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是不只是想要说一把锄头种一棵树，我们希望一把锄头种三棵树，我们希望上以下在荒年耕种有百倍的收成，我们希望撒种子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获。所以咒与收也有不同的等级，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二个层次。到了我们人生第三个层次呢，就是所谓的继承的层次。像我们中国人说的，娶个有钱的老婆，人生奋斗就少10年。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的，做我们的阿爸父的时候，你想我们得到继承的有多少美好的事情。我们希望我们人生可以从咒诅进入到众与收，再进入到继承的层次。继承的层次圣经上面也讲了许多的，比如说你喝的水不是你掘的井，你吃的葡萄不是你种的葡萄树，那是从别人让你记得继承，让你所享受到。我们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也是这样子吗？所以当我们人生能够慢慢走入更高的层次，我们就可以从蜗居进入到天国居去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跟着我讲了第二个信息，是讲说复兴天国的谦卑文化、谦恭文化。这是从马太福音的8幅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前次讲的是复兴天国的成全文化，是从以弗所书4章那边说的，他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、有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去的时候，我们会水土不服，我们会有 culture shock， 因为我们在地上总是没有进入天国的文化，我们不能够虚心，我们不能够谦卑，我们还在蜗居里面打转，或者是拼什么，我们也不能够进入一个成全的文化。甚至于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的世俗的文化，我常常说这是劣质的文化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复兴天国的尊荣文化，这一个又是一个更不同的一个层次。那么往后我还会有复兴天国的丰盛文化、复兴天国的为义受逼迫的文化等等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、赞美你，求你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再一次来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。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，愿天国的文化在我们中间能够彰显出来，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，从咒诅进入到众与收，再进入到继承，一切荣耀归给你。这样感谢祷告赞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最开始的时候，犹太教的祭司他们有非常崇高的地位，还有尊荣的 譬如说祭司，尤其是大祭司，他每次服侍的时候，他要穿以弗德金碧辉煌的他的祭司袍子。到了天主教时代呢，神父、主教还有教宗也有非常崇高的地位。到了今天，基督教的牧师所受到的尊荣都已经大不如前。有的时候一个牧师，我们有的时候很谦虚说我是神的仆人，但有的时候真的被人当作仆人来用。一个尊荣的文化已经开始越来越不像话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全民皆祭司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也希望有家庭祭坛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尊荣的不是神，在自己家里面按照自己的方式有一个祭坛。我们的阿爸父他也是有他的旨意，他也在许多的事情上继续的带领我们，因为真正配得尊荣的是我们的上帝，是我们的神。我们常常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，常常用自己的私心，甚至于没有一个为子的心。天国尊荣文化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一个为子的心，这个子当然是天父的儿子，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，我们要有一个为子的心。但是我们常常那个心是为奴的心，或者是一个孤儿的心。昨天特别有一个短短的一个交通，关于没有爹娘的孤儿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子。常常有的时候这样的小孩子在他生命中的时候受到许多的伤害，有的时候我们父亲很忙的时候，那小孩子好像一个孤儿一样啊，他没有一个为子的心。其实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应该以天父为尊荣，以传福音为尊荣，我们应该有一个为子的心，有一个继承的心。上次我讲成全文化的时候，讲到说大卫王他要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，但是耶和华神是跟他说，你不要为我建造圣殿，因为你的手上染了无辜人的血。所以大卫他没有就此就罢休，没有像我们世俗文化一样说哦，我如果不能做的话那谁都不用做了。但是大卫没有这么样，他反而去成全所罗门王。上次我就是用历代志上29:1-5说的，大卫王说，我的儿子所罗门甚为幼嫩，而建造的工程甚为艰巨。我们建的不是为我们，乃是为神的殿，所以我准备了金子做金器等等等等等等等等。最后一句话说，谁肯为耶和华摆上呢？大卫肯，我们也肯。这是一个成全的文化，他自己建不了殿，但是他为所罗门王准备了所有的东西，所以所罗门王就可以很轻易的就把圣殿建造起来了。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为子的心，所以所罗门王他实际上他非常尊荣大卫他的父亲，他是凡事必称大卫。我们先请念的历代志下1:6-12，所罗门王来到耶和华的丘坛，一个会幕就是圣殿的前身的时候，他就向神献了1000的牺牲。耶和华神非常喜悦，就问他说，所罗门王你要什么，你要向我求我都给你。结果所罗门王就跟这个神说，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。他把大卫搬出来，他是凡事尊荣他的父亲，一个为子的心。他又说，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，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，求你赐我智慧聪明，我好在这民出入，我好判断，我好审判，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。凡事称他的父为士为王为主，当然他称耶和华是他的神。那么耶和华神非常高兴，因为这是一个为子的心，他凡事尊荣他的父亲，所以神跟他说，你既有这心意，并不求资财丰富还有尊荣，所以我除了要给你聪明智慧， 这些我全部要加给你。所以当我们有一个为子的心的时候，我们把尊荣归给我们的父亲，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的时候，神喜悦，神就要向我们展示他的恩典与慈爱。记得以前我岳父说，我们从人那边领受一点的恩慈啊恩典，我们都要莫齿难忘，这就是尊荣。非别人给我们一点点好处，我们都要记得很清楚，都要莫齿难忘。所以我们子女一定要尊荣我们的父母亲，并且要及时尊荣，不可以及时行乐，要及时的尊荣。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常常等不到我们向他尊荣，他们可能就走了。我自己到现在我都很后悔，也很惭愧，因为我很早我就出来了，所以我几乎没有一天能够无视我的父母亲，或者供养我的父母亲。好在我家里面人多，所以我的弟兄姐妹常常的照顾我的父母亲。所以我那个时候这一路来我都是在美国，我就常常要我的父母亲来啊，我母亲都总是说，哎呀要照顾姐姐的孩子啊，哎呀要照顾你哥哥的孩子啊，哎呀要照顾邻居的孩子。所以一直到父母亲都不能够来美国，但是真的有一天他们真的也老的也走不动了，也不能再来的时候，最后也死了，真的是不能再来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尊荣我们的父母亲，真的要及时尊荣他们，因为他们不会等我们的，他们有一天要走的时候他们就走。所以真正是要尊荣我们的父母亲。时下有一句诙谐的笑话是这么说，我每次听这个笑话，我就这一句话我都很生气，说是父母不顺儿女不孝。我们有的时候希望我们的子女能够孝顺我们，当然呢在美国没有这个观念，他只有 honor your parent， 他没有说 obey and honor。 但是这句话我每次听我都很刺耳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父母亲他不顺从我的意思，我就不孝他。另外一种意思是说，如果父母亲他的事业不顺，没有丰功伟业，或者是有钱有势的话，我就不孝顺他。所以这实际上我听了这个话我就很生气，这绝对是世俗的文化，不是天国的尊荣文化。天国要我们尊荣我们的父母亲，在天上虽然说我们不嫁不娶，但是我们在天上我们的父母亲他要对我们所辛苦的，他要得到应得当得的尊荣的，我们在地上也要给他们这样的尊荣的。所以感谢赞美神，我们再一次的谢谢神给了我们父母亲，我们真的你还有机会的时候你要尊荣他。另外我们要天国的尊荣文化，我们要尊师如父，要同心同劳。保罗在提摩太，保罗照管管教造就成全还有提拔提摩太，保罗说哦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真儿子一样，凡事为提摩太着想。但是您知道吗，提摩太也非常的尊荣保罗，他是尊师如父，同心同劳。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那边说的，他这么说，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，他兴旺福音，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带父亲一样。保罗成全他的真儿子，提摩太尊荣他的真父亲，这就是天国文化，一个成全一个尊荣。我们再一次能够在世界上面，就不要活在这个环境之中，不要活在咒诅之中，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天国的成全文化，能够经历到天国的尊荣文化，而且是凡事尊荣，要同心同劳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一日为师终身为师，反过来讲，一日为就终身为徒，不是吗？我记得最清楚，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个学这个剃头的话，剃头师傅要听说是要学三年六个月 而前六个月啥事不干，就是替师父洗衣服，替师母打水担水，就这么做这个六个月，然后再开始学一些基本。三年六个月完的时候，那个师父剃了头发，徒弟就是剃那个样子，同心同脑，徒弟就要验证师父的神力，徒弟就要为师父打那个招牌。记得我以前儿子读大学的时候，他去学那个剑道，啊，兴冲冲的，看他买了那个竹子剑，还有那种头盔，还有那个好像是中国古代农村那个蓑衣那样子的，看他全套的装备，然后看他去，看他回来，有一天我就问他说，你现在学了什么啊？他说什么都没有学，神社每次我去就叫我拖地板，他说现在就是拖地板，要拖了地板以后看看神社要不要教我什么。我说大概也对，因为这个师父跟徒弟，做徒弟的就要同心同脑尊荣师父，而师父呢真的是要成全徒弟，而徒弟也不要说是偷学，学好了就偷跑了，而是要尊荣这个师父，打着师父的招牌，剃出来的头要比师父剃得更好，但是还是有师父那个味道在，不是吗？这叫做尊荣。所以我们要像保罗跟提摩太一样，提摩太像保罗一样。我们灵粮堂是小组教会，上个礼拜我们小组特别讲了一下灵粮堂的组织架构，还有小组的结构，还有小组聚会的方式。小组长其实就像一个小牧人一样，我们的王姥姥不就是吗？所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小组长都为我们来做，所以我们真的主也要尊荣小组长，因为他就像父一样，他就像师父一样，因为他为我们做了许多的事情。我有的时候看汪姥姥拿他那个电话本子，哇，厚厚的一本，那记的事情，什么人的电话，什么人要做什么，什么人该谁带饭菜来的时候，我说真是，我也要尊荣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尊荣文化还有就是要听从顺服，忠于所托。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神天父，他照管带领，他牧养，甚至他造就，他成全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。而耶稣基督呢，他也尊荣我们在天上的，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。我们记得在四福音书面都讲到，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，不是吗？他祷告的时候说，父啊，若你许可，求你撤去这杯，意思是说，神啊，父啊，如果说你愿意的话，不要让我上十字架，让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那是很痛，那是一个酷刑。耶稣基督就向他的父神来尊荣。我们不可以说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不喜欢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尊荣我们的父母，尊荣我们的师长，能够看他们的意思。我们做徒弟的，做儿女的，我们有的时候跑跑腿是应该的，这是天国的尊荣文化，常常不要忘记这一点。所以主耶稣来到科西玛尼园，他匍匐在地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祷告，若你愿意的话就撤去这杯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尊荣，这是听从顺服，忠于所托的事情。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每次祷告一个小时，然后他很肯定的时候，他就下来就任人宰割，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最后一句话，他不是无可奈何的说罢了，他也不是垂头丧气的说完了，而是他说成了， It's done， 因为父神的旨意成就，所以要忠于所托，听从顺服。天主教他们的形式或者是仪式有很多需要遵守的， 那也不为过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基督教真的太随便，随便到任凭己意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尊荣我们的牧师、传道人、我们的小组长。有的时候我听人家讲，我心里面有一点疙瘩。比如有人会说啊，我很尊荣和 Billy Graham， 我很尊荣这个尼托森 Watchman Nee， 我很尊荣某某某大牌的牧师或者是大牌的讲员，我也很尊荣神，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他尊荣牧师或者尊荣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小组长。因为您知道吗，其实 Billy Graham 也好，或者是尼托森也罢，他们都是很好的，非常被神所重用的，但是他们只能算是你的表率、你的模范，他绝对不是你的父。谁牧养你，谁就是你的父，谁天天照顾你，谁喂养你，谁带你进带你出，谁为你祷告，那才是你的父。所以当要受到尊荣。感谢赞美神，这是天国的文化。像那次犹同牧师来我们现堂的时候，他要为我按手要祝福的时候，我都要跪下来。不是说太谦卑或者是太肉麻是怎么样，而是说他是我的，他是我母堂的主任牧师，所以他就好像我的父一样，所以我要尊荣他。他叫我不做什么，我就要不做什么。他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应当努力的来做什么。这叫做尊荣文化。不是说我自己有的时候我想说跪下来真的很肉麻，跪了我其实我很不会跪。我这个每次啊祷告会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跪久一点，但是跪了我膝盖就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但是当他要为我按手祷告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跪下来的，因为我忍受，因为我知道那有属灵的权柄，因为我知道那个神的祝福要透过他要加来我们身上，而再透过我能够加到这个教会里面，能够流到弟兄姐妹的身上。他使我的福杯满溢，满出来的时候就流到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要听从顺服忠于所托的，最后我们还要效法榜样，做美好的见证。上次讲到成就文化，讲到摩西，他带了以色列两三百万乌合之众在旷野漂流了40年。当他到了约旦河畔，到了尼波山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自己过不去了，进不了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，但是他成全了约书亚，他把这个重担、权柄、赐福的所有的能力都交给了约书亚。约书亚带着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。但是你反过来看一看约书亚，约书亚记11章15节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，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照样行。我绝对不相信，假如你一个父亲他很有钱、很有势、很有能力，他会把这些给你，假如你根本就不尊荣他的话，你甚至常常跟他唱反调的时候，或者是跟他恶言相向或者恶脸相向的时候，我不认为他会给你什么。他可能会基于义务、基于道德他抚养我们，但是他不会把那最好的给我们的，除非我们尊荣他。我们的父神，我们尊荣他的，他连他的独生爱子他都不吝惜给了我们，其他的他不是会大把大把的要加在我们身上吗？当摩西已经老迈的时候，约书亚从来没有一句怨言，从来没有想说你以前叫我做这个，你以前叫我做那个，今天你老了，今天我当家了，你看我怎么整你，你看我怎么报复。没有，他很知道天国的尊荣文化，就是你要尊荣你的带领，你要尊荣你的父母，你要尊荣你的小组长，你要尊荣你的牧师传道人，你要尊荣长者。以前我小时候的 我们邻居有一位处长，职位算蛮高的，每次看他都很光鲜亮丽的去上班啊。我那小时候天天在外面晃，所以谁家有什么事情我都看得很清楚。你知道我们有一句话说，人在位置在，人情也在。常常许许多多人到他家送，但是后来有一天当他退休的时候，刚退休没多久还看他有一点光鲜的样子，但是逐渐的就看到他穿着睡衣出来拿报纸了，最后忽然间看他头发都是白了，不出半年门口罗雀，也没有人再去找他，再去请他帮忙什么事情，也没有人再去送礼了，也没有人再去找他出去玩这个玩那个，或者是打桥牌，或者是打麻将，或者是打什么了。真的是人不在的，位不在的时候，人情通通都没有了。但是这不是我们天国的文化，我们的天国的文化是说我们要效法榜样，而且要做美好的见证。约书亚不是吗？摩西带着百姓出埃及下旷野，在旷野漂流，神供应他们水，神供应他们玛拿，神供应他们所有一切吃的，神还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。约书亚其实他面临的困难比摩西还大，您知道吗？当摩西举杖向着红海的时候，红海就分开了，但是当约书亚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神跟他说，你祭司走在前面扛着约柜，你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就会为你而中断。他没有看到约旦河的水先中断，而是凭着信心踏出去。所以当他凭着信心跨出去的时候，果然就发生了。而当他进入到迦南平原的时候，也是许许多多的征战，但是他效法榜样，效法摩西这个榜样，有困难就克服他，有仗就打，神要他怎么打他就怎么打，他就是做美好的见证。尤其是那个老迦勒，所以我们的迦勒小等，我们的老人家不要小看你自己。老迦勒跟耶稣亚说，我出来的时候40岁，如今我85岁了，当初我怎么强壮，现在我怎么强壮。他甚至一个耶稣亚说，这片山头你交给我去打，打山头是最难打，你往上打，人家从上面随便滚个石头就把你压死，对不对？但是加勒85岁一个老人家，他如此一个心智，他效法榜样，摩西的榜样，摩西在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也是80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有这么大的雄心壮志。所以让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要效法我们属灵长子，我们要尊荣我们的属灵长子，我们的晚辈要尊荣我们的长辈。以色列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他常常喜欢这么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你是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你是以撒的神，你是雅各的神。他也是凡事一称他的祖先，他套个交情，换一句话说，神啊，你看亚伯拉罕也是信你的，以撒也是信你的，雅各也是信你的，我也是信你的啊！你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堕入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这要赐大福给他，所以你也要赐给我。哎呀，你应许了以撒，让他在荒年耕种有百倍的收成，所以我今天时局不好，你也要把这个给我啊！你应许了雅各，你让他在20多年出去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儿孙成群，牛羊成群，哦，所以你也要应许我，你让雅各成为以色列，所以你也要再一次保护我们以色列，尊荣我们。我们把我们的常常要尊荣我们的长辈，我们的祖先。当然了，世俗文化认为我们基督教只拜上帝不拜祖先，我们基督教只爱耶稣不爱我们的父母亲，实际这是错误的，不是吗？十诫第五条不是说，你要孝敬你的父母，你在世上的 耶和华所赐你的年日就必长久，不是吗？所以天国尊荣的话是要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亲，要我们尊荣我们的长辈的，绝对不是像我们想的或者是世俗文化讲的那个样子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他也不是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这就是尊荣文化，哈利路亚。而且人人都要彼此尊荣，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，他说：“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，所有有血气的，不是说年轻人才有圣灵浇灌，年老的也有，男的也有，女的也有会有圣灵浇灌。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”所以我们人人都要彼此尊荣，我们要尊荣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，这个是目前这个世界上最不尊荣的一件事情，对于这个环境，对于这个生态任意的破坏，不尊荣这个世界，你还能往哪里去？假如你把这整个世界都破坏掉的时候呢？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要尊荣他，我们的老年人我们要尊荣他，我们的老年人也是神有许许多多的恩赐能力在他们的身上，我们的老年人神不是也是大大的使用他们吗？我们的乔阿姨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吗？她常常这边跑那边跑，所以都看到神大能的手在带领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活出，能够复兴天国的尊荣文化。